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对股份制公司的组织架构以及更宽泛的投资管理概念持完全对立的观点。当然，斯密受到了南海泡沫破裂事件的影响很大，他在《国富论》中写道，疏忽与挥霍必定或多或少地盛行于这类股份制公司的事务管理之中。他声称，受托人不可能对股东的福利完全尽心尽职，原因在于这些钱不属于他们。他写道，无论如何，这类公司的董事们管理的钱是别人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因此很难预测他们在看管财富时能表示出像私人合伙制下合作伙伴照看自己财务一样的警觉性。亚当·斯密看起来是把著名的利己主义原则应用于投资基金的管理中，并以此将其视为不好的主意。他关于财富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存有潜在不一致的观点并非全然偏颇，但他没有意识到投资者可以开发更复杂的治理和激励机制来提高一致性。一系列的所有制结构自然而然地贯穿于历史发展之中，而股份制公司最终将发展为现代企业形式的萌芽。这些股份制公司最初往往与贸易公司联系到一起，英国商人通过莫斯科公司在北欧开展贸易，伦敦公司及后来的弗吉尼亚公司渴求共享新大陆的财富，并以转型为依靠殖民来获益的组织而告终。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这些贸易公司的复杂形式，其中东印度公司发展得更快，包括对所有制与经营的清晰区分以及财产转移的简化。当然，这个结构远未达到完美，不得不经历成长之痛。其中，南海泡沫事件大概就是最明显的早期表现。亚当·斯密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关于中介代理的问题，换言之，即如何将公司所有者与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很好地协调起来。斯密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就像时间会证明的那样，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更适当的监管、加强股东权力治理以及惩戒管理者忽视对利益相关人员所承担义务的行为来解决。工业革命，尽管斯密对股份制公司的反对并未使其不复存在，但总体来讲，他的著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实际上，他的新经济理论强调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是鼓励社会创新和繁荣发展的手段。这一点与当时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日益从重商主义转为接受自由贸易的环境存在特别关联。从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开始，在炼铁生产、蒸汽动力的使用以及纺织品的大规模生产方面均产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重塑全球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第二次工业革命也称作技术革命，涉及新材料，尤其是钢的大规模使用，技术如内燃机和收音机和电力的应用，一直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人类改变数个世纪以来存在结构的一次尝试，工业化的进程成为投资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加速器。事实上，如果没有投资和银行体系的发展，工业革命不可能实现。它还标志着在财富创造和民主化潮流下的关键历史转折点，也就是说，它加速了被精英阶层独占的剩余资源缓慢流向更广泛人群的进程。当然，早前的经济变化也促成了工业革命的发生，这同时体现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从宏观角度来讲，欧洲的商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环境先导。许多欧洲人已经熟悉了市场化生产，不再生产全部的供个人使用的商品，而是通过贸易和交换的手段来获得。同时，英国国家银行体系也发挥了作用，在促进销售的同时加快了商品交换速度。从微观的角度看，则是个体及其家庭的经济活力起到了作用。与之前的欧洲时期相似，富裕的商人和实业家及其家庭已经开始获得经济上的成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18世纪的人口因素对工业革命起到了助推作用，在英国尤为如此， 举例来讲，当时的人口出现了大量增长，部分原因是困扰欧洲数个世纪的瘟疫传播和疾病爆发出现了中断。除此之外，资源的可获得性、创新的意愿以及技术进步共同助推了工业领域的变革。例如，15世纪时，约翰内斯·古登堡发明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印刷机，对于知识的传播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从而使工业革命及其必要的技术创新和科学发明在最初成为可能。工业革命带来的具有推动力的其他技术还包括詹姆斯·哈格里弗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这种多轴的纺纱机极大地提高了纺织品行业的产量。由于飞梭的采用，珍妮纺纱机把纺织工业带入了新的竞争时代。詹姆斯·瓦特于18世纪晚期发明的蒸汽机改变了大多数采用机械动力的行业，尤其在交通运输业和农业表现得十分显著。采用水加热变成蒸汽的成本普遍低于之前生产机械动力的成本，因此可以节约大量成本，使工业和交通运输项目更加切实可行。工业革命带来的这些技术使无数用户的生活更加便利，并促进了工业革命时期的大部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工业革命时期资本需求的本质。从长期来看，工业革命通过创造剩余汇集上层社会之外更多人群的方式对投资产生影响。然而，工业化与公共市场投资之间只是一种单向影响的关系。换言之，尽管工业化可能带来了可供长期投资的剩余，但在当时银行体系之外的金融机构对于最初工业化的重要性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为了搞清楚这一点，可能需要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两方面来分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资本需求。固定资本的需求较低，主要是由企业家及其家庭来承担满足，而并非正式的银行机构。实际上，如果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资本总体构成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固定资本占总资本比重可能介于 50% 至 70%， 但是这夸大了固定资产在实际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因为开启工业化的行业如纺织业并不需要大量的固定资本投入。例如，对于纺织行业来讲，最主要的固定资本开支或许是生产车间，其中最有可能的是改建的仓库，但这一点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出现了变化。由于涉及使用专门的重型机械，必然要求大量的固定资本投入，因此在最初实现工业化的行业情况还有些不同。对于那些企业家及其家庭来讲，向早期的工业化行业提供固定资本投资，通常意味着将来源于农业生产、自然资源所有权和其他经营的财富重新分配至这些工业企业。同时，这种自筹固定资本资金的趋势促使企业将收益用作再投资而不是分配，以实现企业的发展壮大。同样，自筹资金对于企业家具有吸引力，还在于这是控制必要的外部固定资本来源的一种手段。例如，许多独具慧眼的企业家决定依靠租用而不是自行拥有实物场地来控制较低的固定资本投入。与固定资本不同的是，流动资本的需求较高，这点同样值得关注。流动资本需求是指企业用于库存、偿债和其他短期融资的流动性需求。1815年以前，位于北部和中部的纺织行业反映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需求相对大小。当时，流动资本的需求是固定资本的三倍。考虑到对流动资本的较大需求，人们认为企业家难以依靠自身来满足需求，而应通过银行来解决。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银行的分散化经营对于满足流动资本的所需起到了重要作用。